听众朋友好，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台湾画家吴玉伦。吴先生十多年前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攻读艺术博士，后来回到台湾，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继续从事油画的创作。那么当初他为什么要选择墨尔本，而不是去意大利、法国这些地方做他的艺术研究呢？在澳大利亚3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对他的艺术创作和教学理念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吴玉伦博士跟我们聊一聊。吴博士，你好，
您好，
非常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能不能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我本身呢是在台湾从事艺术创作以及视觉艺术的相关学习。那我自己呢，比较集中研究的这个领域呢，是油画的一个部分。我一路从大学，也就是本科嘛，完成到那个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之后呢，我有几年的时间啊，在北京哦，还有广东这几个地方，其实我有蛮密集的去参与一些展览。后来呢，在2010年的时候，我来到澳洲墨尔本，哦，也在这个地方啊，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当地的艺术环境以及朋友。
2010年来的这个墨尔本读艺术博士，那么当时为什么选择澳洲，而不是说艺术积淀似乎比较深厚的法国、意大利这些地方呢？
其实我们一般的那个民众，我们谈到艺术啊，我们会很直觉的去想到文艺复兴那段时间哈，因为那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奠基嘛。虽然说距今它有几百年，但是我们总觉得，艺术是从欧洲开始的嘛，那个地方是我们印象中最深厚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学，尽管我们是创作者，但是同样我们艺术史我们也是相当熟悉。那对于艺术史的学者来说啊，艺术的这个发展，它前后篇章它是有脉络关系的。可是其实，对，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啊，先前发展的那些技术以及美感主张啊，它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我们新时代或是新篇章哈发展主题的基础。因为艺术发展，它就像是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它比较像是科学的发展，但它存在一些割裂点。好，从科学发展来讲，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它的主要的那个技术是蒸汽机嘛。所以他那时候他需要的一个基础呢，就是煤和钢铁矿，这很容易理解。那当时呢，英国是第一个完成这个东西的国家，所以因为那个时代呢，所谓工业科学可以就是说，那是一个蒸汽统治的一个时代。那这个东西在当时呢，可以说是拓展很多民众的眼界。在很多人的想象里面呢，蒸汽的一个动力，它等于就是当时科学的一个同义词。所以他们脑海中描绘的一个未来世界景观呢，蒸汽动力它可以飞天遁地，无所不能啊，有巨大的这个蒸汽飞行物或者是一个巨大的蒸汽车，几乎所有的那个科学物件它都来自于蒸汽的那个动力核心。但是今天我们很显然我们知道这样的想象在真实的未来并没有实现嘛，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就已经转移到电力能源上了，那这就是第一次的割裂点，我们第一次累积的蒸汽动力基础。对于后续科学发展的那个统治地位，就在这个割裂点到此为止。那更不用提到后续第三次的工业革命，已经进入那个核子能源和数位化的时代。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今天在这个阶段，我们想要学习科学的学生，几乎没有人会将那个蒸汽机的那个技术实力积淀是否深厚，作为他要去国家留学的考量。因为他已经跟今天的一个发展已经脱离关系了。那如果我们拉回到了视觉艺术的领域来看啊，从这个思维逻辑来看，今天我们总是能够抓住群众眼球的视觉艺术，比如电影的艺术和所有的数位内容，就像游戏领域，不管你是透过电脑的屏幕上欣赏，或是手机的屏幕上欣赏，任何在屏幕上的东西呢，都是现在群众所需求的主旋律嘛。那这些东西，它当然需要视觉艺术专长它来支撑。因为只要是荧幕，它就透过我们的视觉传达美感给我们，我们是被我们视觉所吸引的嘛。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去说，这些领域它所需要的技能，跟刚刚您提到的几百年前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积淀内容是，它是脱钩的，它是脱离关系的。现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些视觉艺术， 的表现方式跟当初法国意大利的累积，它已经不是我们刚刚举例一两个篇章的距离，那已经差到非常远。所以学习视觉艺术的学生，就算你是在平面绘画的领域也好，因为表达语言的那个变化的它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如果今天我们在选择上面呢，我们还是往那个历史上的发源地去做这种寻根呢，去溯源式的这种学习，它可能并不适用于多数人他目标还有他日后应用的那个灵活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并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是 我选择留学国家的一个考量。
那您觉得在澳洲三年的这个生活学习和研究，自己有哪些主要的收获呢？有没有让您比较记忆犹新的故事呢？
有蛮多的。我可以先总结一句哈，因为环境的转换呢，我一定要把差异点先点出来。从前呢，我在国内认为，可以比较马虎的地方呢，这边很仔细的去看待。可是从前你认为不可能突破这个效率至上的地方，这边是不当一回事的，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异。那这样的差异它体现的方方面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回到那个国内，我们的印象，我相信，不管今天是在，台湾本地，或者是说在内地的那个都市景观， 我相信都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相同点。除了那几个重要的一个机构，比如说学校或是博物馆或是展览馆这种地方
，
或者是一些某一些特定，在做一些比较高档生意跟审美品味有关的那种商店店面，你会看到，这种环境对于美感是有下功夫的，但是你其他的场所 就常常会，它往往就明摆着，营业功能性有就可以了，不需要美感或者是一个去考虑环境的一个整体协调性，那也完全无所谓。那搞那些东西还不如你就张贴一张大减价的海报那种态度，那个落差是很大。但是在墨尔本，我留学的这个城市，就是我花最多时间待的这个地方，你要找到，这么粗暴的商店其实也真的不是很容易，艺术环境，真的，艺术环境跟那种营业环境的那种界限它看起来 就模糊的很多，你知道有时候即使是 你在一个小镇的一个街上，商店你会看到他们都只是很普通的营业内容，但是他们都很自觉去掌控到某种程度的环境美感，街角一拍，你都觉得有一点主题造景味道，但是 这个在国内是很罕见的。
那是不是说明就是说，两个地方的这个人，他们的总体的这种审美水平是有一些区别呢？
有很大的区别。我想这个跟两地的群众他们所心中所设定所期望的那个生活模式是息息相关，大家其实是有着不同的生活目标，所以大家的重视的点完全差异很大，所以
比如说呢您觉得这边澳洲人他们的这种生活目标跟这个台湾那边的生活目标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美感这个地方嘛
，
那我们从反方向讲，国内还是有国内可取之处，就是因为国内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尽可能的在越短的时间内赚到越多的金钱，其实这大概是所有人生活的一切了，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效率至上的环境嘛。同样的事情呢在国内一天就可以办好，你只要再拖过第二天第三天，那报那个客户的那个抱怨那个是电话那个是停不了了。但是你在澳洲它可以拖上很多不可思议的时间，好像你会认为说这边的民众并不认为所有事情都是那么紧迫的。那我讲到一个让我觉得记忆犹新的一个故事，我一到墨尔本没一两个月，我住的大楼一楼小餐厅呢就因为一个小小的失火，它稍微烧到那个墙内的那个管线
，
结果我就因为这个样子我的网络断了两个月。这个是一个很小的火灾对，因为整栋大楼当然还是照常居住，而且这栋大楼就在墨尔本的火车站城市中心的火车站旁边而已，它并不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
所以这是非常夸张，在国内是难以想象的。另外我寄一张作品回国内，原本再怎么说这个跨国运送也就一个月，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这就寄丢了，结果拖了大概半年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又找回来了。那这段期间，对，这段期间我怎么打电话追踪呢？不管打到哪个职员呢，哪个层级都没有任何人知道去向啊。他这边的一个机构在办事是一种比较不急不徐的态度。如果说您刚刚问我两边人民的一个生对生活期待的一个差异，可能也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边生活目标没有那么金钱至上，那所以你有些地方呢，你会明显发现它不如国内那么便利哈，这可以理解。
那您在这个三年的学习生活当中，您有一些收获吧？
有的，有的，蛮多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蛮大的一个关键点。
嗯，
如果说从起点讲起，从我学习这个领域的起点讲起，在台湾的学习时间呢，其实就是从本科到硕士，是我绘画的一个技术精熟变化最大的一段时间了。也就因为是这样子，这个技术精熟对于作品带来了一个魅力呢，是我本人在出国前呢，我全力钻研的一个项目。啊，如果说今天我没有这段出国留学的经历，我想这些作品操作哈、描绘的这些技术经验，大概就是我能够教给学生的主要项目了。如果我们更白话的讲哈、更具体的说，就是协助您从画的歪七扭八啊，到画的又好又像的这个过程了。那虽然很多学生他也只是抱着这个目的来求学，跟当时我能够提供的也算是一拍即合了哈。但是他已经跟，但是确实跟我现在可以引导学生的内容、项目、广度、思维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了。那这个是我艺术生涯的前十年，那个时候我所做的就是试着用我的绘画来娱乐别人。我出国这四年，我花了这另外四年，我的核心是我试着让不从事绘画的人来娱乐我自己，这是我最大的收获。这四年就是您刚刚大家都想了解的留学生活。我大部分的时间我留在墨尔本，我们细细的说，就是墨尔本大家都其实没有争议，它是一个非常重视视觉艺术的城市哦。你到处在这个城市，你到处都能够看到在视觉上取悦你的城市景观、建筑，还有艺术表演、时尚产业。它这种艺术的 DNA 它并不存在台湾的城市当中啊。台湾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其实都非常的认真啊，在绘画领域技术出类拔萃的人也很多，但是一旦你走出画廊和艺术家的工作室，整个城市的重视态度就差得非常的远。因为这样的落差导致我们难以去寄望从环境当中可以得到足够品质的这个艺术品味刺激。技术它其实是可以关上门练的，但是品味和创造力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环境的熏陶结果。这个是经历这个文化转换以后给我最大的启发。那我始终坚持一个理念，我想这个比喻呢可能对多数观众来说就变得非常形象了哈。那我认为创作是一个人品味、趣味、知识的一个广度、深度它总体量的一个呈现。如果今天《红楼梦》啊，这个历史名著大家都知道，它如果今天它真迹的笔稿有存世哈，那博物馆是不是就可以将它扫描，然后提供数位档案让有兴趣的大众去下载？那其实理论上你可以透过反复的去练习，达到跟曹雪芹很相近的笔迹哦。然后你可以写出一张一张仿佛曹雪芹在世亲笔写的手稿，这个是逻辑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即使你能看着他的真迹去学习他的笔迹，可是你却无法看他真迹去学习他的思想，你不可能用这种笔迹写出同等分量的名著。所以其实回到我身上，我打从一开始就不是抱着学习绘画的心态出国，就像我不会去练习这个笔迹一样。我其实我想要得到我想要理解的是，像这样一个重视环境的重视艺术的环境当中，面对你所有看到我刚刚讲城市的每一个层面，这些人到底是用什么角度去思考、他才能够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总体文化。因为创作的品味和趣味它就是一个人的思考方式，这才是我想要获得的宝物。它其实不是绘画本身，因为这些人他未必懂绘画，但是这些东西它当然它可以反馈，它可以提升未来的绘画创作，它甚至可以运用在绘画媒材以外的领域、这个是我认为在这段时间我收获最大的一个区块。
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您从墨尔本回台湾已经10多年了，那回想当年的留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经验可以和年轻的学弟学妹们分享的呢？
我自己的经验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相信除包括我在内，所有认真的后辈都曾经在国内的阶段埋头苦学过，那也曾经因为这样的一个执着投入，他一定取得了大家都各有各自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成果。但是我想要提醒的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它很容易形成一个很难察觉的一个陷阱，也就是我过去的投入是因为我砸时间。埋头在我自己的领域，哦，所以我越是埋头苦干，就等于我的收获越多，两者的关系是成正比的。但是人文领域它其实是这样子，这种成长曲线哦，在前期上它是成立的，但是你随着你时间越推移哦，这种埋头苦干所获得收获的衰减会越来越大，你的成长会因为你总是埋头苦干，那会变得缓慢甚至停滞，因为。你的技术精进呢，这是可以埋头苦干的，但是你的思想其实是一个枯竭的状态。许多的人文领域的一个创作者，不管你创作的是文学也好，音乐也好，或是我们的视觉艺术也好，你太花了过多的时间在这种实际上的技术操作上，你人是没有改变的，你人并没有看到任何新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他。第一件作品啊，我们讲歌手好了，很多歌手他的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都非常精彩，但是也就这样子，他后续的东西，他就会呈现一种很剧烈的衰退，然后马上淡忘在排行榜，被大家淡忘在排行榜当中，因为他人本身的内容没有变，他已经用完了。那整体来说，留学我自己留学墨尔本也好，也许其他未来的学弟妹呢，他打算选择。其他对于人文更加重视的欧美城市也好，其实你更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学习到的是你的思想和生活态度，这些是它是不能够埋头苦学的技巧，因为它本身根本不是技巧，它是让你这个人能够更加丰富的一个思维方式。只有你在思维方式得到收获，你才可能在你后期的这个生涯当中得到一个更大的突破。我常常跟。我的学生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学生他常常会去听演讲，那如同他们是创作者，他们也常常会需要去创作。许多的演讲者呢，他的重点其实着眼在演讲的一个技巧，就像许多的创作者，他也是着眼于创作的一个技巧。但是其实观众真正想要获得的，并不是我今天到了一个地方来，只是为了看你表演你演讲技巧。我心中真正期待的是，我能够看到这个演讲者或是创作者他的思维方式，他是一个我没有见过的思维方式，那个才是核心，而不在于表象上的这些东西。希望说这些心得呢，能够对未来的学妹他们去选择自己努力方向的时候，会能够产生一点帮助。
但是就是说，我在想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比如说注意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才能去培养或者是调整呢？您认为？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叫做停下来，你必须将你国内所做的事情停下来，而不是说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做。很多时候，当你埋头的时候，你看不到别人在做什么。就像我说的，当我埋头在绘画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不绘画的人都在干什么。但是，一旦我把我自己总是在做的东西，我停下来了，我走入别人在做的事情当中。那叫做生活。你以前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的人，他如何去经历，多多的去关注别人，因为毕竟我们以结果来看，这个城市是一个比较有人文品味的城市，它的结果是不是就说明着这些人的努力的路线才是正确的？
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台湾画家吴玉伦博士跟我们的精彩分享，谢谢。
好，谢谢。